那刚刚下课有两位同学来，问了我各一个问题哈。那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应该常常学佛的人都会遇到哈，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说明，这样比较能够利益众生哈。那第一个同学问到说，我们谈到回向就是长养普那个慈悲心，对不对啊？但是对于那些十恶不赦的人啊，或者是自己。没有学佛以前结下非常仇恨的那一种的对象的话，我们要怎么升起这样子的一种回向心哈？那如果是按照佛法来讲，就是世尊的开示来说的话呢，就是那凡夫啊，或者是这一些对象十恶不赦的人啊。他本身会造这样子的恶业，他本身会这样子无惭无愧呢？我觉得，假如我们是一个理性的人，都能够理解到，就是他其实也是为自己过去无始无明所控制啊，所左右。所以他很多时候，他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呢，就用不择手段呢来获得。那这一些的话呢，造下这样子的罪业啊，我觉得只是会延伸他，就是或者会。就是会招引他过去无量的恶的业力呢，都会呈现在今生，都会受报所以，如果是我们这样子思维的话，就是他的恶心、他的恶业，也是由自己的烦恼所生他的烦恼所生。那自己都没有办法左右的话，那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应该要悲悯他的悲悯他。当然，我们不能够一下子说在心里面就是。转到他，就像我们的父母那么亲切啦，对不对？有点困难嘛，对不对？那但是至少学佛的人我们在前面有提过，就是我们的心啊，要不能对他结下这个缘，就是他生恶心是他的烦恼嘛。但是假如我们觊觎他又生了恶心的话，这样子是划不来的。这样了解吗？那但至少我们的这一个阶段，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正念啊。那自己说对他的印象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回向的时候他排到最后面了啦哈，回向一堆啊，名单他的是最后面都没关系。但是至少不要再跟他结下这样子的缘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他自己应该也是蛮可怜的啦好，再来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同学问到说，假如我们像前面有提到弥陀法门是以信愿为入门，那这一些他或者是说他也都是十恶不赦的人乃至他是一生里面都非常懒惰，但是他就是靠最后那一念啊、十念啊，若一日若二日来修啊，可不可以啊？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投机取巧的心态嘛，现在就尽量享受啦，尽量放逸，反正《阿弥陀经》有讲的那么好嘛，那么方便，所以我计算大概还有几天用功，拼命用功就好。如果有那么准你算了，如果有那么准还不错啦，你还有用功的时间如果没有的话，那是非常可惜不过我要跟大家提到这个，就是他是不是只有靠信愿能够往生同学的疑惑就是说，这样子跟因缘果报如是因，你没有种下这样子的因，那怎么能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果那这一点是比较难会通过来。那我的建议是说，我们成佛之道前面有提过了，就是我们往生或者是造业呢，可以分成三类你们应该都清楚那往生的时候呢，可能会随众、随喜、随意念那假如他过去世都非常重的话，我想他要往生极乐世界也很难。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大家看一下附录附录最后两页是附录嘛？我把48愿、24愿还有药师佛大愿都放出来，有没有？你看第二页啊，第二页的48愿的地方。第二页48大愿的第十八愿，第十八，第二页第二页第十八大愿， 色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有没有我们都是念到这里而已、啊、但是后面有两句是非常重要的哦唯除忤逆毁谤正法这可是连佛的这一种功德力都没有办法帮助的了所以其实他虽然是说只要无论什么人你修净土法门都能够称愿往生但是还有这样子的那个叫什么条件啊，或者是说你要先预防这一些是连佛功德都没有办法帮忙的那些就是超过他能力以外的呢那这一些也是没有办法的了哈、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一种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啊就净土法门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哈、啊、嗯好我们回到本文药师法门217页哈、啊在一行道的净土释迦佛虽然宣说了弥陀法门但是又在继续宣说第二个净土就是药师法门药师净土是因另一类众生那这两个东西方净土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来看底下阿拉伯数字一弥陀法门是极乐净土法门它是厌弃现实人间为什么因为他是跟他的因造这个净土的因有关就维提西夫人啊是深感世间的痛苦不愿再生此世界佛未说极乐世界那所以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呢、啊、也就说不厌娑婆则不生极乐有没有啊不是不厌娑婆也不生极乐而不是哦他是你假如不厌娑婆的话是没有办法生极乐的啦那由于厌弃人间所以专重死后的往生啊，比较偏重啦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较多净土的话也比较知道其实净土法门也很多也是现实人间的啦啊，十善啊或者是五戒啊这种你看印光大师的提倡也是这种人间正行啊，我想应该还是有啊，只是说他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净土的一个宗趣的话呢是希望你往生能够得到安乐能够到这样子的一个安乐国第二那由于是于异行道的根性那对于现实人间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啊家庭和乐社会繁荣等等那并没有厌弃心情的话呢那这一类众生还是希望现法现生能够得到安乐那这一些初学者呢佛就为他开示这个药师法门所以这两个净土呢导师说药师东方净土象征生长西方弥勒净土呢不是弥陀净土象征归藏所以中国佛教界为了超卷死亡就称念阿弥陀佛为了消灾延寿就称念药师佛充分显出了什么后世乐还有现法乐的差别所以我们好像现在我们现在的法会好像又消灾又往生对不对一起做的嘛所以我们也希望现生能够好啊然后来生又好对不对所以现在好像两种都有嘛一起做的嘛好第二药师佛因中所发的大愿那药师琉璃光如来在因地是发十二大愿我也有附录给大家看啊那目的呢它最主要就是这底下这两行啊第二第三行是这个药师大愿的一个精神第一个就是开发知识第二呢促进事业所以大家如果是工作不顺利的都修进那个药师法门或者是身体有残缺的或者是贫穷无依或者是衣食不足或者是性邪外等等或者觉得男女不够平等这些可能多修净土法药师法门会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境界 所以这些愿行在东方世界现起与极乐世界一样清净的琉璃净土啊，这是摄父让初学者能够获得这样的信心，只使众生能够得到人天真上的利益，还有往生净土的利益，就是两者都兼备啊哈。那最终呢，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连玉林国师啊，那么著名的国师呢，都赞叹药师法门是无上的方便啊，就是他能够让人间也获得跟净土一样的美好的一个境界啊。这是玉林国师非常著名的偈子哈。人间亦有扬州鹤，但犯如来功德船啊，嗯，这大家好好去参呐哈，嗯，这是药师法门。哎，大家知道我们比如说现在在台湾谁修药师法门是很出名的吗？谁？正言法师啊，正言上人啊，慈济那个啊。哦，他都做药师法会哦，很难得哈，嗯，因为药师法门好像在台湾还是比较没有弥陀法门那么普遍哈，嗯，因为我们慧乐讲到好像刚刚过药师法会嘛哈，嗯，很好很好，好，我们继续看最后了哈。修集四力，这个字有错误，写到四方应该是四力，四种力。哪四种力呢？圣洁力、坚固力、欢喜力跟修习力。那这一点对我们初学很重要的，那也倒是说，所以他说对于怯弱懈怠的众生，不敢精进直入大乘的话，那方便道是非常有用，以心愿为方便引入大乘的精进道。不过其实善巧方便呢，老实说其实假如精进的话还是可以获得，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困难。所以老实说要以四种力来铸成精进。第一个圣解力，在佛法里面讲的圣解就是决定，圣解这两个字在阿毗达摩的定义是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是对的，那个信心啊，比如说我选择弥陀法门，这个知见是对的，那要做一个决定。那导师等一下下面会提到哈，我们学很多初学者就是很像那个不倒翁啊，这个师父赞叹药师法门好啊，就来修一下；那个师父赞叹准提法门好啊，又换一下，好像在尝试不同的法门而已哈。那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自己要做决定哈，所以这些圣解力。导师的解释就是深刻的信解哈，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信解因果业报嘛，这个是我们人天乘法啊，五乘共法一定要具备。再来就是要深信什么呢？菩萨的功德，还有呢，那可能会违犯的过失啊，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了哈。那假如能够信解而信得非常恳切的话，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内容是对我们绝对有帮助，跟死后非常的归宿是非常安定安全的话呢，那这样子的圣解，这样子的决定心啊，一下定之后呢，那我们会产生想修行的善法欲，这种药欲啊，就会自然就会产生啊。那假如我们对于这个法还不是觉得说它非常对我身心有帮助，对我烦恼呢有没有那个降伏的话，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信那个信愿的话，我们要产生想去修啊，那个动力啊，都很浅薄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假如我们只有停留在闻思哈，我们很难能够突破自己的烦恼。只有停留在闻思，那一定要有自己选择的法门啊。那自己说，因为之前。为什么我们上那么多课哈，没有给大家时间啊，实际来操作一下？最主要就是，假如我们培养的佛法的知见还没有到一定程度的话哈，有时我们太快进入这样子的修持的方法哈。假如你过去世在南传讲哈，假如你过去世有波罗蜜啊，就是你有资粮具足的话哈，你一坐下去哈，很容易得禅定哦。有一些人，真的。有一些人坐下去，他念佛一坐下去， 他就像老和尚这样一坐就两个小时，他念佛可以念那么久。当然有一些人是五分钟就脚就痛得不得了啦，也很多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当成佛之道上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至少该懂的知见我们都理解过后，哎，那我才会想说，哎，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体验的机会啊。那不是说我们都偏重在这种听课或者是讲讲而已啊。那实际其实我们要做的话，因为大家是很多是上班族啊，你们来到都很累。假如我们是用我们出家人的修行方法来要求你们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辛苦啊。比如说你们真的要尝试坐桌子的话，那我就跟住持申请，我们下个礼拜坐地上嘛，在下个礼拜就坐桌子啊，啊，念佛就坐桌子啊，那我们就开小灯啊，念佛啊，一个小时过后你们就知道你们多么专注啊，啊，那是在体验专注的喜悦，哎，啊，好 ，OK， 一步一步来哈，我们不要急，哎。因为刚开始几堂课，我记得刚开始有几堂课哈，有几个同学就因为我那时候提到道次第的时候，就有提到一些修行方法。那有一些同学就一下课哈，就来问说：“啊，师父要怎么修不净观啊？要什么？”其实，假如你的知见还没有建立得很稳固哈，慢着修，导师说啊，慢一点修都不怕，因为你只要知见对啊，你一有经验哦，它就很快上去的。但是假如你的知见不对啊，你有体验的话那是很麻烦的，那知见转不过来的话，你都认为你所体验的才是对的，然后师父讲的都不对的，因为你说师父还没有体验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些就是你知见没有不够扎的，不够实际啊，不够深入，那这一点其实是要慢慢来啊。好，那接下去看的话，就是假如我们对于佛法产生信解，升起药欲之后呢，就会想要什么呢？止恶行善，这个力量是很强的。你看我们初学者哈，常常虽然对三宝有信心，还是很想实践，但是我们止恶行善的力量是很弱的，很弱的，有时有，有时没有的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要再前进的话啊，那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安排啦啊。所以经典上有说信为欲医啊，信就是信心嘛，欲就是欲药欲啊，就是希望啊，欲为勤医，勤就是精进啊。所以导师说越是信的恳切深入，也就是越能够精进修行啊。所以导师在别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说，假如我们对于佛法的净性非常深入非常透彻的话，它一定能引发我们想去修行的动力。那假如不能够引发我们的动力的话，就证明你所了知的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觉得那个打坐那个念佛那个拜佛是无聊的事情，那如果是的话，那是很可怜的，那是很可怜的，因为你也不晓得用什么法门修啊，你也不晓得用什么方法修啊。那现在那么普遍，那么多人指导这样子的方法，其实它也是蛮普遍，根性都适合，而且也很能够安定身心的话，那倒不如我们也一起来学啊。所以这一些我们其实要看看自己的心态啊。好，这个是能够对治懈怠哈，我们就是禅波罗蜜的地方在226啊，226页呢还会继续再说明这个图啊，啊，就是信解药欲精进跟对治懈怠，我们到226页的时候啊还会继续再提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啊。这是圣解力。第二个力呢就是坚固力，就在进修的时候呢要有坚固的信心，这两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导师的话用的实在太好了，我念一下哈。有些人随随便便修这个修那个，没有决心也没有恒心， 结果养成恶习惯，什么都修不成啊。所以要呢，审慎而行啊，要就不要做，要做就做到最彻底啊，有始有终，不能够中途放弃，这才能养成意志的坚定啊。就是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啊，如钻木取火。我们三大智慧论不是也提到哈，如钻木取火啊。好，二一九，第二，进修的时候要尊重自己，强化自己，强化自力啊。成佛的大事要自己来做，不要只是仰仗他力啊。所以解脱为依于自修，就是解脱只要靠自修就能够达到啊。所以楞严会上阿难的失败病根就在此，因为阿难认为说，我跟在佛的旁边，佛是成佛啊，所以他多少能够照耀我一些功德啊。那你知道佛涅槃了，他还是连阿罗汉还没有证得啊，那是因为就是阿难有这样子的错觉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假如我们跟着一个很好的老师啊，你会觉得自己修的也不错，因为至少懈怠也不会懈怠到哪里去嘛，对不对？其实哈，我跟你讲，表象的不懈怠哈，内心的懈怠还是有的，哎，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跟的是很好的道场，很好的善知识哈。但是假如有善知识在旁边的时候，还会精进还不错。那如果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还能够继续的话，那个才是真功夫啊。好，要肯定自己是能修行，能战胜烦恼哈。坚决负起菩萨大恨的重担，非达到目的不止啊！这就是修学佛法的人导师提示我们，就是要有耐心，慢慢的走，一步一脚印啊，不要自欺欺人啊。第三，欢喜力，修学过程应该要法喜充满，法喜充满，当然我们不是在那边整天傻笑啦哈，是内心喜悦。为什么说内心喜悦？就是我们学到的这些法位呢，会觉得心有不足，就是为什么觉得说，诶，自己的体验虽然已经不错，但是离佛为什么还那么遥远啊？你有这样子的欢喜心动力啊，会触发自己想越修越感兴趣，然后越修越精进，然后越来越深哈。那这一点就是我们有体验的人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啊。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修习力啊，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了啊。如身心感到疲惫，那应该要休息一下啊。道士说哈，否则会引起厌倦心而障道。所以大家偶尔哈放假哈不来上课没关系哈，师父没有叫你要钱假单哈。但是师父不能请假呢哈。或某一个功德修成了，那略略休息也亦不满足啊。比如说师父教大家，你这个礼拜你要去做一件布施的工作，那你做完了，你觉得说啊，这个已经是功德圆满，导师说还你要稍稍休息一下是没关系。就像我们在学院哈，我跟大家讲，我们在学院呐，如果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住持和尚非常严格嘛，对不对？我们在给他改论文啊改讲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严格哦，真的是他都用那个高标准来改哦。所以有一次有时候一份讲义要送上去送下来五六次五十次都有可能哦，这样子来回来回来回来回这样改，他也很有耐心的改哦。真的我们住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也是不得了，他就这样一直改一直改，改到 OK 可以报告了，那上台报告，报告好了，那你还要写一篇文章啊，写文章上去也继续改，一个大纲也要改很多次哦。那有每次我们都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过后呢，报告过了，论文写完了啊，就会想让自己休息小休息一下。所以有时我们如果写完论文我在学院以前的那个习惯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个礼拜， 不要碰电脑，不要碰电脑，这样，哎，就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哎，进行啦，或者是跟同学讨论法义啊，哈，比较轻松一点的，那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休息力是很重要的，尤其对我们初学者或者是在家人很重要啊。所以大家如果是觉得我们上课上了很久了，那没有休息的话哈，当然你们也要轮流啦，不要一下子不来就一半不来这样，啊，是不就那一边就没有人了哈？你们要休息可以哈，嗯，只是说我们因为学我们这个课程哈，它就是有寒暑假嘛，哈，有寒暑假，所以我们平常寒暑假就可以休息了哈，嗯，你们是可以休息啦，我还要继续去别的地方讲课而已，嗯，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那个附录的部分我就不讲了哈，因为大家有兴趣的话，你看一下跟我们本文有关系的那几则就好了哈，嗯，好，精进波罗蜜就到这里啊，告一段落。我们现在要进入讲义新的一份讲义哈，220页。那要谈止跟观或者定跟慧的功德，那接下去才导师才分别解释什么是禅波罗蜜还有般若波罗蜜。220页，论后二度就是定慧的功德，总说禅那及般若二度，禅那就是迦那，那巴利文是达那，啊，不是，都是迦那哈，讲错了哈，达那是布施啊，讲错了。那一般都称为迦那哈，就是禅定、净律这两个字哈，在阿毗达摩里面哈，他们当然认为是四禅或者是四净律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深意啊，净律这两个字，净呢是止的意思，因为它静态嘛，静态就是定。律呢就是思律，所以是观，所以他说思净律啊就是止观，净律就是止观，在阿毗达摩里面。所以佛是以四禅成佛，以四禅怎么样呢，以四禅涅槃，就是进入四禅出来之后佛就涅槃，所以一般把禅那也称为净律或者是禅定啊。第二，般若攀雅哈，又翻译为慧啊，就是一般所说的智慧啊。定和慧是相应不相离的，怎么说呢？在佛法上，导师说，定慧是不管是修习声闻或者菩萨法，都是相应不离的。啊，因为我们在经论里面常常会看到止观双修或者定慧均等，定慧均等啊，就是等持啊，哈，也是等持的意思。双修呢，止观双修呢，或者是叫止观双运，啊，止观双运啊。第二，所以啊，声闻法或者菩萨法当中，没以禅及三摩地。来称为跟慧相应的禅定，就如声闻法里面有提到空三摩地，这里的空三摩地，三摩地本来是定，对不对？但是它又跟慧观啊空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很多禅法里面的名称，它定跟慧都形成一个名称就对了啦，这样了解吗？圣意禅，圣意禅就是我黑板上有写哈。圣意本来就是我们说圣意地，那个圣意啊，世俗地、圣意地，它本来就是属于慧的部分，对不对？但是它为什么称为圣意禅呢？就是它慧跟定的名词啊结合了。那这个圣意禅很特别的，我在大圣里面它还有几种名称哦，都同样一个东西来的，就是叫真实禅，或者叫强梁禅，或者叫无相禅，或者叫无所依禅。这个这边有没有？ 他的艺名啊，那这一种禅法是很特殊的，很特殊，叫无相禅。他是不以任何的所缘啊，就是以无想啊，就是离一切想为他的所缘，这样子来修的哦。啊，所以这种禅法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不晓得哪里有人在修这种禅法哈，已经有一点是不晓得要在哪里能够找得到线索了哈。嗯，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提供我们一起学习哈。嗯，这是声闻禅，声闻法哈。大乘法呢，就有如守楞严三昧啊，或者守楞严三摩地啊，或者是如来禅啊。如来本来就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嘛哈，如来，那禅呢就是定，那也是定跟慧的名称结合在一起哈。那自己说注脚四楞伽经谈到的四种禅啊，这四种禅好像也是达摩所说明的四种禅，对不对？达摩禅师啊，因为达摩禅师是用什么经来印心啊？达摩禅师啊，楞伽经，初祖达摩是用楞伽经来印心的。改到金刚经的时候是谁？六祖慧能大师啊。所以其实楞伽经是达摩祖师的一个依据哈，修行的依据啊。那这四种禅的话，前面第一种渔夫所行禅，就是二圣的禅法，那观察一禅、攀缘如禅，还有如来禅，这个是大乘的禅法啊。那至于他的解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黑板，我把他导师的解释哈，就是导师挂壶二华语集第三册那里的解释哈，我摘要了写在黑板上。大家都如果对这四种禅有兴趣的话，那大家可以去再看导师的著作哈，可能会比较详尽哈。我摘了这四个定义的解释给大家参考哈。那如来禅就是这四种禅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指佛啊自证的圣智是如来禅啊。好，我们回到本文第三。从下手处及定慧的特性来说，定跟慧是有差别的啊。比如说声闻法里面谈三真上学，它有特别有心真上学还有慧真上学啊。心在阿含经里面，心就是指定了，因为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散乱啊，都是在心发生的，不会在我们的四大，对不对？不会在身，在心里面。所以阿含经很多地方教我们怎么修心，修心啊，你能够修心的话，心能够修好的话，就等于修行了。很多人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其实那个心在原始阿含跟像大圣里面所讲的这个心哈，的范围有一点不同的哦。比如说在阿含经，他谈身跟心哈，是这样，像两个东西，一个身一个心，他说是相辅依存的，我们的身心啊是相辅依存啊。但是因为身体的四大物质，它是不会有什么烦恼的可言。比如说你，当然啊，比如说牙齿痛，它当然是根深嘛，对不对？它还是会痛啊。但是有时我们是不只是肉痛牙痛，我们的心更痛，所以有时其实是心影响这个身比较多的。本来它只是痛一点点的，有时，但是你的心哦，跳不出那个痛的话，你会越想它越痛，越想它越痛，本来小痛就变成大痛了。好，所以这个心它能够足影响这个身体哦，很严重。所以呢，佛在阿含经就说，这个心假如能够控制好的话，那身是比较不会受影响啊。所以佛在一部经有说，身苦心不苦，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句，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在大乘法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它身跟心的角色有一点不同的，它虽然也是谈身跟心，但是它的身体，它的身呢，它不是这样子平等的角色哦，它是这样的角色，就是好像这个是身体啊，这支笔是身体，它是放在这个心上面的，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包着这个设法的这样，所以经论的一些他们的着重点有一点不同的，但是无妨，其实都是对治心里面的烦恼的话，不管它角度大小其实都没关系。这个是心真上学。再来六度波罗蜜里面又有分禅波罗蜜还有般若波罗蜜，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看第二，从修习来说多称之为止观，就是在因地啊，在因的时候呢，在修学的过程称它为止跟观，成就的时候呢就是定跟慧，有没有？大部分都这样讲了。那大乘的修学者必须肯定定跟慧的特性，否则一般修学的人呢会误以为得禅定就是智慧，得四禅就是得四果，得定得以为得到解脱的慧成佛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的啊。所以导师在禅波罗蜜后面呢，他有跟我们检责，就是你怎么样才叫做慧，怎么样才叫做定啊，这些要检责出来的。好，我们看下一页。221第四，定慧不但为大乘行果的薪水，也是声闻行果的药目，定跟慧。因为我们声闻法里面就是提到戒定慧啊，那大乘里面呢谈到禅波罗蜜还有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念的关键啊。第一，阿拉伯数字一，菩萨的修行虽然重在悲愿、菩提愿、大悲心、回向等功德，但假如没有定慧的话，这一切都不能成就。就好像《解深密经》说，若诸菩萨，若诸声闻，若诸菩萨，若诸如来，就是三乘圣者，所有世间及出世间的所有善法，应知皆是此什么他及毗婆舍那所得之果。也换过来说，三乘的殊胜功德都是由定慧所生啊。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导师就有说了，假如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假如要得菩萨，假如要得辟支佛，假如要得如来佛果的话，都一定要透过止观啊。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们修行不一定要打坐，他好像忘记了世尊释迦牟尼佛是在菩提树下打坐成佛的哦。释迦牟尼佛不是去挑水啊、挑粪啊，这样子成佛的呢。释迦牟尼佛是在菩提树下成佛的哦。啊，所以在讲这些话的人，他要注意一下哦。那我们来看二，止观是定慧所设的，就是修习方便得名哈。所以对于定慧、止观，应该要尊重修习。为修学大乘行者的要着，所以称为什么呢？三乘圣者的殊胜功德皆由定慧生。再来看止观次第，修习止观者，那应该先修习止，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这个偈颂在成佛之道是非常著名的，非常著名。来看一，定慧或者止观的一些特质。说到定慧的修习或者止观的修习，到底它的内涵又是什么呢？看阿拉伯数字一，慧智慧是以检责为性，这个检责为性是关键词啊。梵语毗婆舍那就 vipassana， 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观啊。那《解深密经》说， 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啊，这个就是观，或者叫毗婆舍那啊。所以慧是以观察抉择为特性，有人以为明了就是观慧，这是不合经义的。因为你明了只是明了而已啊，明了只是定，在按照导师禅波罗蜜后面的解释，明了只是禅定，不是智慧，要有检择抉择的能力才是智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六，注脚六解释密经说，能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若忍若要若慧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括弧一，这个能正思则这四句话要怎么解呢？我们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什么叫做能正思则？第一个，于尽行所缘境界，善巧所缘境界，尽惑所缘境界，这三个能正思则尽所有性。哎呀，全部都是名词，怎么解呀？我们看一下228 228这里有解释哈。228上面阿拉伯数字2，228上面哈，阿拉伯数字2，尽行所缘就是这五个，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借差别观、安那般那观，就是熟悉观，安那般那念就是熟悉观啊，这个就叫尽行所缘。第三，善巧所缘是什么呢？运处借缘起处非处。第四，什么叫尽惑所缘呢？惑有分两种惑，世间惑跟处世间惑。世间惑的话要用修禅定啊，世俗道就是修禅定，是禅八定呢来对治。那处世间惑的话呢，要用苦集灭道四圣谛来断。所以惑有分两种惑啊，那这个就是这三种所缘。那什么叫做尽所有性？什么叫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呢？我们看注脚十八，注脚十八，导师有白话解释哈。如所有性的话，是一切法的平等空性，就是共相啊。尽所有性呢，是一切缘起、因果或者是一事相的无限差别性，就是就是所有这一些所缘的内容，还有它的自相啊，我们待会就会提到了哈。好，我们回到221。啊，221回到注脚六的刮胡一，第一个，什么叫做能正思则呢？就是对于这些尽行所缘哈，善巧所缘、尽惑所缘这三个，你对于这些所缘都能够非常如实的去观察它、思则它什么呢？啊，观察，比如说习哈。它是依我们五蕴而起的哈，我们会有习，那是因为有五蕴。那我们五蕴个别的自相又是什么呢？啊，就是它的四相因果差别，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就是四相的因果差别，就是这四相上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比如说我在观这个五蕴，色法它的特性，它的自相是什么？色就是障碍嘛。隔碍有没有？色法 那你放了这本书在这里，我要再放东西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设法有障碍性，有隔碍性，这样了解吗？啊，那受呢有什么性呢？领纳性。啊，想呢取向，好像照相机啊，想运像取向。啊，那行运呢照做嘛，对不对？事运呢了别。所以这一些在施者，我们在修这些，比如说储习观也好，好运出界这一些都好，举五运来说的话，就是你要了解它的每一个的特性，这个就叫做能证施者，这样了解吗？啊，它的志向啊。第二，最极施者呢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上面的这三种所缘啊，进行善巧进惑，这三种所缘最极施者它的如所有性，有没有？刚刚提到如所有性是什么呢？共相，共相就是无常苦无我、哦、在这些上面的有为法上啊所呈现的共相啊，比如说观五蕴，那五蕴它虽然设法有设法的特性，受念受蕴有受蕴的特性，但是他们五个都有共通什么？无有常性，无有我性啊，都有变异的苦性啊。再来，什么叫做周遍寻思？就是对于这一些所缘境界啊，我们都能够了知它，就是它这些我们在观这种所缘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知道说它是跟心心所一起结合而活动的。我们比如说在观所缘，比如说我在守住我的安钵念的时候，其实它有其他的心所一起升起的，我们没有分别，但是在毗婆舍那观的时候，你要去知道它这些一起升起的心所，比如说五遍行触作意受想思，不管你是三界什么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听课也有触作意受想思，这些心所其实有在活动，我们不再知道。比如说我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说，我们什么叫作意呢？就是导向嘛，比如说我的心现在在听着师父的声音、哦、你的座椅在耳根，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容易又听到外面的车声，那个座椅啊，它导向能够导很多地方啊，耳根过了又眼根，眼根过了又身根、哦、不断再换。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听课，它其他的心所啊也会附带起来。所以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啊，你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其实这些片心所这些定心所它都相伴而起，是我们看不到而已耶，其实它都相伴而起。那相伴而起的话，你做毗婆舍那观，你用这个慧心所去检择它，这一些是什么心所，那个是什么心所，那假如你能够分辨清楚的话，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周遍寻思，就是你每一个取彼相状啊，就是它每一个的相状啊，啊，我们都能够分辨清楚的话，这样子的寻思是一点疑惑都没有的，在你内心里面流过的所有心所，你都看得到。你看毗婆舍那观，它是如此的深细啊。第四个周遍思察是什么呢？我们说寻思是粗略的观，思察呢是深细的观而已啊，深细的观啊，比如说我们在骑摩托车啊，寻思跟思察哈、啊，常常有人这样子譬喻，比如说我们在骑摩托车，刚骑的时候有时还会晃动一下，但是不会倒下来嘛，还会晃动一下，所以它就直走嘛，车子直走。那你直走的时候，这个就叫寻思啊，因为他对于他的所缘境啊很直的，他会朝向那个地方去，所以叫寻思。但是当你走顺了的时候呢，你纵使放手，车子也不会摆动了，那个就叫思察，就是一定一直往你的目标朝近了，你的所缘朝近。所以有一些人就譬喻说，就好像蜂蜜在采花粉哈，他比如说这个是花， 蜂蜜在绕到花苞的旁边的时候呢，花朵旁边的时候再绕了，它已经是没有离开它的所缘，非常靠近，非常贴近，那个叫寻师，有寻有师。初禅就是有寻有师，它不会离开它的所缘，是一心，不会离开它所缘。那什么叫做无寻无师呢？或者是什么叫做就是寻师过是师察呢？它更深入的是怎么样呢？那个譬喻很好玩，他就说那蜜蜂啊，就站在那个花上面，就停在那里啊，吸那个花粉了，这样。哦，所以寻跟思哈、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粗跟细的差别。所以你假如在修禅里面哈、哦，禅定里面，你看着所缘的时候，假如你的所缘哈、哦、强到是其他的杂念都不起的话，你纯粹那个心念就只有住在你的那个佛号上面的话，那你能够稳住多久，就能够看你培养寻跟思有多深。假如你不能够在你的所缘附近这样子靠着的话，你寻是没有的。那你说你要架在这个所缘上呢，你思更加没有，因为它比较维系。所以你看修禅定的人哈，他要怎么样培养定力，就是你一直要在你的心你的所缘上哈，重复的住在那里，当你住习惯了他就不会走了。这个可能很抽象哈，我们下个礼拜打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哈。 OK， 那这个是四种的寻，四种毗婆舍那的特性哈。那下面的话，刮胡二，若忍若要若会若见若观，那这个都是他的译名啊，译名。我们来看一下眼培法师的解释，比较白话哈。眼培法师的解释，若忍若要若会若见若观，这五个名词是毗婆舍那的译名。第一个忍是什么呢？是认可确认。它的体性呢是圣解。什么是圣解？我们刚刚提过，对不对？决定异于所观的形象，就是所缘啊，获得坚强的认识，相信所缘的形象。那因为它是世尊所教导的这种所缘境嘛，不是魔境，而能够认可与心，它就住在心里面啊。第二，什么是药呢？药是药欲，就是希望哈，愿药啊，希望为性，它的体性呢是欲，就是善法欲。对于这种形象升起好药的心理，希望能够确实的做到啊。再来息，会是什么呢？减责的意思啊，就是依自体而立名哈，会是减责的，就是毗婆舍那嘛，我们讲哈。第一，见是推求的意思，所以你看毗婆舍那他还有推求所缘啊，推求心心所的个别志向共相，这些他还是要做的。观是思察啊，所以这一些就是这五个呢，也就是毗婆舍那的译名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慢慢看这些注脚的解释哈。我在注脚倒数第二行哈、哦，漏了一个一 ，A B C D E 哈、哦，那个一漏了，大家自己补上去哈、哦。就是含清净的《瑜伽师地论批寻记》哈、啊、，A B C D 漏了一个一，有没有？一就是在句号的后面啊，现前觉了是名为观，那个是一 ，A B C D E 的一啊。那这个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毗婆舍那观呐、啊，哈、啊，这个观的定义是思者寻思思察啊，简则为性，这些都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啊。我下个礼拜试着用中观，我们观缘起怎么来观察觉者，就是所谓毗婆舍那观要怎么观啊，这是缘起或者是中观啊这个部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用别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部分啊。好。 那因为奢摩他的地方还是要很多来解释，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个部分啊。好，下个礼拜大家记得要穿比较宽松的衣服来哈，啊，不要不来哦，啊。